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2022年4月29日中午，那周五了，即将又有3天的假期了，开心吧，一定要的啦，休假无论如何一定要开心，安排好这3天，好好的善待自己，不管你是赖在家一直追剧，或者是你去让自己吃一顿好料的，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最近你们觉得打开媒体，打开那个这个视讯啊，基本上都是看到的消息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带来一些恐慌担心。当然这两天的这个美股台股有一些正面的表现呢，大家应该会稍微开心一点。那其实这一集呢，也是因应我们订阅学员的一个他的需求。他最近在看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一些一个投资，ETF 的投资。那我们会在5月初会再录一集更新版，因为很早很早在去年年初，我们曾经有讲过一集 REITs 的一个介绍，跟这个投资跟一些标的的看法。那我们会因为过了一年了嘛，所以我们会再来更新一下，预计5月份的时候上架。那一样我们就是订阅学员，提供给订阅学员这个深度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就是比较现在市场面看到一些有关房价房租，以及带动到不动产。我发现居然呢，不动产的 ETF 的绩效近3个月可以差到 10%， 就是相差，同样都是诉求是不动产的ETF，那他们绩效居然差了这个 10% 近3个月，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各位做一些提点，就做一些提点。那好，我就直接讲这个目前的一些数据的状况。好，那这个呢，我们先讲一下美国的房市。我们现在一般讲 REITs 呢，大部分都是在讲美国，的房市为主。那因为台湾呢，过去以来也有推出一些 REITs 的商品，那它比较是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投资的基金叫开放式基金，早期呢 REITs，台湾的 REITs 呢是被放到这个封闭式的基金，所以后来基本上都是没有叫好不叫座了。那所以呢，现在投资这个 REITs，就是不动产的标的呢，都是以美国市场为主。那美国房市呢，近期有一篇报道来说，其实目前房价跟房租都陷入双涨的一个格局。那这个双涨的格局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房租支出增加了，所以呢你就变成怎么样，你没有多余的这个存款可以消费，或者去买房。那房租增加，另外一个房价也是一直在涨。房价涨呢带动的是什么？对一般要买房的人的头期款，他可能就准备不来了。所以基本上呢，在目前一路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就算美国进入到升息循环，的一个情况下，房价还是节节高涨。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房价跟房租会节节高涨呢？根据，这个摩根史坦利的报告指出啦，其实真正房价跟房租高涨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房屋供应不足，所以我们可以从等一下我讲的这些内容大家来推论一下台湾的状况。所以它美国房价高涨不是因为升息哦，不是因为降息，现在已经不是降息带动房价的高涨，货币宽松，而是照理说升息会让压抑房价，结果最近的房价呢仍然持续的上涨。美国是因为房屋的供应不足，也就是说你要买房买不到理想的，或者是这个供应的量不够有，那只能价高者得。所以呢在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指出，因为供应有限，房价将继续的 攀升，这是他们的看法。那我之前也有在 Podcast 跟各位提过，其实房价跟房租的走势是先涨房价，接下来就会涨租金。所以呢，可能大家在台湾的部分，如果你现在是我在 这段时间已经提醒大家保存实力，就是有比较稳健的现金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除了我们的成本增加、收入减少的一个可能性之外，其实租金收入还是有涨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店家的跟人家租房，或者是店家的老板，店家老板，你可能最大的必要开销是房租，或者是你开店的租金收入，就不管你有没有赚钱，你都要付这个房租。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通常先涨房价，然后接下来开始再涨房租。所以美国呢，现在呢已经出现了出租入住率的历史高点。为什么？因为同样它是一个循环，鸡生蛋蛋生鸡的概念。当你房价一直涨，你买不起房，你就会干嘛？那我干脆就租房。所以呢，在这个租房，因为房屋供应不足，再加上房价，美国，我现在讲美国，房价过高，然后又供应不足，所以让民众就干脆我暂时先租屋好了。所以租屋需求也起来了，结果租屋需求起来，房东干嘛？因为这个物价都在涨嘛，什么都在涨，又要升息，升息带来什么呢？我的房贷的利息也要增加，所以呢，租屋的需求也带动了租金的价格上涨。反正我涨价，我也不怕找不到房客，所以呢，带动租金的上涨，租金支出的增加呢，又让这个民众更吃不消。我本来想说，好吧，我省一点呢，我把租金这个我现在付租金啊，慢慢存一些钱之后，我再来买房子，等我的首购的投机款呢准备好了，我再买房子。谁不知这个租金的支出呢又持续的增加，让他可以存的钱又变少。再加上最近市场大家也知道嘛，投资市场的变动，其实可能不见得在这段时间有好的绩效，所以呢造成这些租屋需求就拉长咯。租屋需求的拉长呢，又带来了这个租屋的需求持续上涨，就租金就上涨了。好，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到供给，房子的供给不够，然后需求一直在增加，然后租屋的需求也在增加当中。那我反观台湾，台湾有没有房屋供给不足的情况？相信是没有了齁。这个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现拿我们如果你单纯买房来看，台湾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供给不足的一个市场的状况齁。你可以，其实我常常会做一件事，就是晚上齁。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有时候晚上去自己家周遭的环境走一走齁，然后你会去看。如果你家附近都是那种这个住宅，有是高楼的住宅，你就去看一下那些灯有没有亮，就是说晚上有没有人在家啦。像有些地方我去走一走，晚上吃饱饭啊，就去走一走吹吹风，你就走远一点，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晚上灯都没有亮，然后几乎是空屋率，甚至你一些办公大楼其实也都没有人在办公，晚上的时候灯都暗的。所以呢，你从很多的事情来看，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房屋的供给并没有所谓的不足，房屋的供给没有不足的状况。那到所以台湾的房价的涨，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利率太低，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升息的，所以其实台湾反而在升息会带来这个房价的一个抑制啦，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讲啊，这个叫做房那如果你觉得美国的房市看起来因为供应不足不是升息不是降息带来的支撑是供应不足，这个情况还有可能继续，因为通膨带来的租金压力更大，大家就必须要被迫长期的租房子。这个我们讲的是一般的生活的租另外一种，其实在所谓的不动产的市场里面，有一种叫什么？租给物流中心，有一种叫做租给商业办公大楼。 另外一种呢还有什么租给所谓的这种医疗机构、哦、医疗机构或者是这些长期照护的机构，我讲了三个哦，商业不动产，一个是物流中心，一个叫做医疗机构、哦、诶，大家去想一下，诶，这些医疗机构或者是物流中心不就是现在最缺的吗？对不对？现在供应链中断嘛，很多地方都缺、哦、所以 其实基本上呢，所谓我们讲的还有一般的住宅不动产，就我刚刚前面讲我们一般住的不动产四种，有四种，所以你去想啊，其实不动产的投资就是在投资这四类型的产业，这 四类型的不动产。那不动产我简单讲一下，我们会在我们的订阅学员的课程里面再详讲，就是说什么叫不动产 REITs 呢，不动产投资信托的概念，它就是把这些不动产的标的包成一包、哦、包成一包的这个投资商品，金融商品、哦、然后呢再把这些它这些大楼呢所赚取的租金收入、哦、我刚刚讲有什么物流中心，有商业办公大楼，一般住宅有这个医疗中心机构，它所收到的租金呢就包一包给谁，给我们一般投资人，所以对他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募集资金的管道、哦、对这些所谓的不动产投资管理公司是一个募集资金的管道。那投资人赚取的除了有机会这个净值的上升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重点，我们玩转配息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叫做配息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你就可以赚取到它的这个租金收入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呢这个叫 REITs、哦、不动产的一个 ETF 主要投资方向。诶，可是呢那在这段时间的升息阶段，如果美国这个情况啊，照理说它的投资绩效应该表现得不错、哦、那我们来看、哦、目前有两档、哦、就是像这个有一档美国地产的 ETF、哦、那这一档的美国地产的 ETF 呢，它的报酬、哦、近三个月的报酬是 7.77%， 诶不错嘛、哦、近期照理说很多的标的投资标的都是下跌的、哦、这一档、哦、是这个 7.77%、哦，那详细的这个标的我们会在这个订阅学员的课程里面做分析。然后另外一档叫什么呢，我来找，诶，另外一档跑去哪了呢，好，另外一档，好，另外一档呢它的净也是、哦、台就目前是台币计价的这个不动产的 ETF 呢，它的绩效、哦、近三个月，我刚刚讲说美国的不动产的这个 ETF 近三个月是 7.7、哦、那这一档、哦、另外一档是负的 4.89、哦、所以一档正的 7% 以上，一档是负的 4% 以上，所以相差之下差了 11%。 诶，为什么同样都是，那他们投资的市场都是哪里呢，他们投资的市场都是美国，其中负 4% 近三个月负 4% 的这个 ETF 不动产 ETF 美国的占比是 98.24%、哦、它都是投资美国。那你会说，哎，那另外一档难道就投资美国比较少吗，那实际上这档正 7% 近三个月有正 7.77%、哦、它是 ETF 啦、哦、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 ETF、哦、那基本上它投资美国也是 98%、哦、所以我今天要跟透过 Podcast 要跟各位讲的是啊，为什么两档同样投资美国为主的不动产 ETF 近三个月报酬一个正7一个负4，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好啦，不卖关子，答案就是原来啊，就是其中一个正7%它投资的是纯不动产信托，投资信托的公司、哦、记得哦，大部分的这个投资 REITs 不动产的 ETF 呢，它不是去帮你买房子哦，它不是去买房子，它去买什么，这些投资在房子或者是拥有这些房子的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呢，它一个是股价上涨你赚取净值，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租金收益、哦、配发给你。那目前这两档的殖利率也都有多少，6%到7%，香不香，甜不甜、啊、所以呢6%到7%就是我们在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的这个 中主题里面，我常有个讲概念，就是找到 7% 以上的定存，就是说我希望的配息率是在 7%， 有没有？有，目前 REITs 也有提供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殖利率，我讲殖利率比较客观。那所以我要讲说，那到底为什么另外一档会负 4% 呢？原因就是，哎呀，原来我告诉各位，我直接可以告诉各位，在负 4% 里面的这一档呢，它投资了，它投资了第一个占比有将近 8% 的一家个股公司，叫做安纳利资产管理公司。那这家安纳利资产管理公司是负 4% 那一家 的主要持股哦。这家虽然它是抵押不动产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公司，可是它有 93% 的资产都是在做什么？所谓的房贷美、房利美、房地美的抵押贷款证券。哎呀，答案就出来了。你可能还听不懂我的话的时候，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档近三个月有 7% 的报酬，他投资的第一个主要持股，最大的主要持股是美国塔 American Tower、American Tower、是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他拥有了什么？所有全球许多国家的无线广播通讯基础设备的所有者跟运营商，也就是说他的房地产某种程度呢，他是可以租给所谓的无线通讯运营商的一些设备，大家知道吗？要架基地台啊什么这些，但有没有收租金？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你台湾如果你要在这个你家楼上顶楼架基地台的话，它是要付给你钱的，它是要付给你们大楼钱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一个租金的收入。所以呢，简单来讲，美国塔公司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不动产信托的概念，就我刚刚讲，它本身有这个地产，然后呢它收租金收入，把它包成一个标的，然后投资人去投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基本的这个概念齁。可是另外一档负 4% 的，它其实是在做，它是应该这家安纳利资产管理公司，它应该把它定位叫做金融业，因为它主要的是做什么？把这些资金的借贷，比如说我举个比较白话的例子齁，比如说你的房贷，我的A 的房贷、 B 的房贷、 C 的房贷，全部把它包成一包，变成一个不动产这个抵押贷款的一个标的，那这个标的它的收入来源来自于什么？这些房贷的什么贷款的利息支出，因为你已经买下了这个所谓的抵押债、抵押房地产贷款的这个权证，证券，所以基本上呢，你就是会获取这些，贷款利息的这个收益，会获得这个贷款利息的收益，所以你就知道吧，它不是纯所谓的房地产的这个持有房地产，实体的房地产，然后去赚取它的租金收益，跟前面我讲的那一家不一样，它主要的大部分的都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做的是这个所谓可能在它的房贷的一个这个证券化所包装出来的一个商品，是房贷哦，不是地产本身，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差别在哪里了，那这个呢负 4% 它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房贷证券化的商品，大概这样子的公司，我们把它定位成金融产业，占了 95%，那另外一个呢，我刚刚讲的就是以房地产 REITs 为主的，它占了87-91%， 金融只有占 2.84%， 答案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在这个景气在趋缓下滑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如果以这两个产业，当然是实体的地产，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美国是属于什么呢？是目前是属于房市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那你应该选什么？你应该就知道为什么哪一家其中的一档 ETF 会涨 7%， 另外一档会跌 4%。 好，所以我决定呢，在 Podcast 没有讲出这个标的的名称，因为有时候我在想，我需要讲标的的名称吗？这样好像有在 做什么样子的那个嫌疑，就是讲哪一家不好哪一家好的嫌疑。我觉得好像我今天试着选择不讲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讲还是不讲。诶，请各位听友们也给我一些建议好不好，我到底要讲标的名称吗？也怪怪的了齁。但是我这样讲你应该就可以知道了，其实好像台湾目前的 ETF 境内的 ETF 投资房地产就这两档，好像就值得这两档，所以你自己去做功课好不好，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订阅行列，白金订阅行列，点选我 Mr. Bus 的头像赞助方案，以及我们各个平台的了解更多的学习订阅连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订阅的相关的内容。那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咯。那也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在除了最近会有一个叫做配息基金跟 ETF 的总体检，那这个总体检呢也会把这个不动产 REITs 的这个标的带进去，那当然除了台湾的这两档，还会有这个美国的主要的房地产的 ETF，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在五月份的针对 REITs 的这个从基础观念一直到概念呢，一直到这个标的的选择的看的分析呢，一起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看法齁。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重要的讯息的话，它也是配息标的的来源之一，你也想要慢慢进入到以息养股的行列的话，那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学习行列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4月29日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那风险指标的部分呢，其实近月 VIX 恐慌指数是 29.25， 那现在当下的恐慌指数是 29.99， 有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可是呢市场还在这个疫情啊、升息啦、还有财报公布的恐慌当中，很明显还在29。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8282， 来在 2.8 左右。那美股昨天其实受到脸书 Meta 的财报激励之下，带来美国科技股跟费城半导体的一个大涨。为什么它算是一个激励呢？因为大家过去从去年改成 Meta， 脸书改成 Meta 之后，其实就一直比较看衰 Meta。 那他突然间说他的这个用户数有增加，而且超乎预期，那对市场来讲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你说惊喜，有投资 Meta 的应该会稍微安心一点，可是这是一个反弹啊，反弹哦，提醒，这是财报带来利多反弹，不代表它后续没有波动的机会，还是有哦。所以呢，建议大家也不用在这段时间特别去追涨杀跌齁。道琼上涨了 1.85%,S&P500 上涨 2.47%,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上涨 3.06% 以及 5.58% 齁。所以其实科技股半导体终于吐口气了，明明业绩，明明供应链中断，明明涨价，明明获利都很好，为什么费城半导体要跌成这样呢？啊，就没办法呀，要升息啊，升息就让这个科技股跟这个费半就只好波动就会变大，所以但是基本面还是要回到基本面看的话，长期来看基本面还是费城半导体还是相对比较有一些获利成长的题材啦。那在欧股的部分呢，也因为这个法国的能源集团以及 Volvo 富豪汽车呢，他们的大型企业财报优于预期，所以让欧股也普遍是全面上涨，泛欧600上涨 0.62%, 德法英分别上涨 1.35%, 0.98% 跟 1.13 个百分点。那在亚股的部分呢，在这个台股的成交量在周四的时候2500多点齁。那今天呢又因为这个美国纳斯达克费半的收阳，那当然电子股占比重最大的一定也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齁。那特别值得留意的是 A 股齁，其实呢也是在成交量以及在这个它的涨涨跌的 的情况下慢慢的止稳了，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大跌的情况，小涨小跌。那所以呢基本上呢目前在 A 股的部分呢也是似乎有一些慢慢在盘整，信心慢慢有准备有可能回复的一个状况，如果最近没有在一个大跌的状况，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A 股。那所以上周不是上周啦，周四日经是上涨 1.75 啦，那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0.71，那创业板是下跌 1.83 之外呢，像港股跟这个 A 股周四都是上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12点，现在是这个4月29号的12点25分，中午12点25分，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加权指数目前是上涨156点，来到16575点。但是所以你看这个反弹的力道，你看这个纳斯达克跟费半的反弹 3-5%， 台股其实反弹力道比较没那么大，其实就是有还是有一些担忧。什么担忧呢？就是外资流出的一个担忧，以及这个台湾现在是处于所谓的这个疫情在增温的一个情况。那柜买指数是上涨 0.68%，至于 A 股的部分呢，上证指数现在是上涨了 0.37， 来到 2986.54、那上证指数就是像这个台湾加权指数一样，都是大型的权值股，它能够站上3000点对于 A 股的股民是一个激励作用，信心的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 股的上证表现。那深圳指数来上涨 0.83， 恒生指数早盘先跌后涨，上涨了 2.02， 恒生科技指数先跌后涨到 5.86%。 那值得留意的是，因为今天是周五了，目前的这个美股的美股期货盘S&P500 跟纳斯达克都是下跌的，而且纳斯达克跌幅将近快接近 1%， 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把目前今天的雅股的情况比较把它包含美股的情况可以视为一个反弹，因为所有的压力跟利空的因素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好，那在能源的部分呢，这个因为德国就是有报道说德国准备要不要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让这个原油反而应声的收涨，因为就是有一点制裁的一些作用嘛，所以担心又有一些扩大的一些恐慌。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2.2%， 来到 107.59 美元每桶。那金价呢一样小幅的收涨 0.1%， 来到 1891.30。 不过如果你长期有关注金价的话，它是从2000-1900一直回落到1891，那原因是什么呢？美元强势，美元有多强呢？美元指数来到 103.6707，从99、100、101、102、103很快耶，所以代表什么？欧元跟日币持续走弱，日币弱到什么程度？已经落到了 130.84， 美元兑换日币是 130.84，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接近我们之前有提过的一集 Podcast 日元先生提到135是一个关键的数字，那也就是说135可能日本央行就会出来做一些干预了，可能认为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了，我们不做预测。那在这个美国美元端台币是 29.5， 值得留意的是美元端人民币是 6.6249， 持续从 6.3 6.4 6.5 现在 6.6 咯，所以人民币若是贬值的一个情况下也非常明显，所以目前 A 股最大的隐忧应该就是外资持续流出，以及中债美债中国的公债跟美国公债的利差倒挂，这个让资金加速资金的流出，这是 A 股前一阵子修正跌除了上海封城之外，这个资金大幅的流出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接下来其实 A 股的观察就是观察资金有没有北上资金有没有回笼，那对于台股也是一样，但是呢这个回笼大家知道美元太强势了，那接下来除非有酝酿 台币升值的这个不是台币啦，就是这个升息的一个机会，那这些的变数我们就动态来观察跟调整好吗？